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992页啊，992页倒数第四行，从第二句看起啊，慧疏云，盖夫图无定向，静慧阴心，譬如诸天共保气色，随其福德了，凡事有益。我们就先看到此地啊。这一段比较长，这个意思很深。土是居住的所在，现在叫星球啊，在这个太空当中啊，星球没有人知道啊，确定的数字啊，只知道啊，多，非常之多啊，空中啊，无限大。佛经上告诉我们，所有这些物质现象都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。我们感觉到我们好像没有多少念头啊，怎么会变现出这么多啊？这个呢，就是经上所说的迷。我们确实迷失了自信。整个宇宙就是念头变现的。前面我们学过黄念老引用的天台大师智观，上面有一段话说，色由心生，全体是心啊。那么经上讲的这个心呢，就是念头啊，也跟大乘教里佛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是一个意思啊。相宗所说的为识所变，是心啊，用真心没有念头啊，真心立念啊，这句话很重要。那佛教修行终极的目标是什么？就是把真心找到。真心怎么找？念头没有了，真心就现前。只要有念头，所现的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真心没有念头，它能现，它能生，它不会变。妄心会变啊，真心再加上个妄，它就会变啊。这个变呢，就是阿赖耶的世界。阿赖耶世界多大没人知道啊，但是阿赖耶确实是有边际的啊。因为第六意识 所缘的是阿赖耶的境界，缘不到自性。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世间这些大科学家、大哲学家，他们有能力圆到阿赖耶，有这个能力，圆不到自性啊，不能够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才成佛。真的如来果地上的受用啊，这些科学家能够圆得者也起很大的作用，这个作用不离时间，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啊，纵然造成科学的这个工具啊，太空飞船我们可以到其他星球上去旅行，依旧是人道，不是天道啊。为什么呢？天道到各个星球旅游不需要用飞船啊，我们还要这个东西，它不需要啊，只要用这些工具的话就是人道，不是天道啊，轨道也不需要啊，需要这些工具的话只有人道啊，所以说外太空外星人的是人道，它不是天道啊，天道不会不需要用这些工具。那么于是我们知道人道的范围很大，不仅仅在一个地球啊，人间也有很好的地方啊，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啊，染污啊，严重的染污啊，也有净土。我们现在跟古时候比一比，古时候这个地球是净土啊，科学技术没有被发现的时候，这个地球上是净土啊，科学染污了地球，给地球带来了灾难啊，很多人不知道，认为中国古人呢没有科学的头脑啊，所讲的伦理道德都是没用的东西啊，他不知道，中国人不是不懂科学，懂科学超过外国几千年都不止啊，为什么中国人不发明科学？科学跟不上道德，就是今天这个样子。老祖宗知道啊，啊，不从那条路走啊，那路不是好路啊。所以中国人一直发展的是伦理道德的啊，伦理道德这个规范要能够驾驭科学，科学不错，对人类会带来一点方便。啊，如果他要超过了伦理道德，灾难就来了。啊，所以他不是个正常的。啊，这个秘密被现代量子学家揭穿了。啊，这也是原先都是研究物理学的。啊，物理学无知，物质到底是什么啊？跟释迦牟尼佛讲的方法完全相同啊！佛对于物质是用分析的方法，用一个小的 物质啊，牛毛尘啊，牛毛啊，一根牛毛，牛毛粗啊，毛尖端上有一颗尘土，有一粒尘土在尖端上啊，它很稳定啊，怎么动的时候它也会不会掉下来啊，这牛毛尘。把牛毛尘分作七分，七分之一就小了，更小了，叫羊毛尘。羊毛尘再分七分之一，叫兔毛尘。服用这个方法啊，兔毛尘再分七分之一了，这兔毛尘大概我们都肉眼都看不见了啊，再分七分之一叫水尘，我真看不见了啊。现在科学知道，显微镜里面看出来啊，水密度不是很大，空隙很多，这一粒微尘呢，在这空隙里转来转去没障碍，叫水尘。水尘七分之一叫金尘，叫金属。金属虽然密度大，还是有空隙。啊，所以金尘，金尘再分七分之一，这叫微尘。佛说，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到的位置，那在我们想象当中，现在科学家这么多年来的发展，阿罗汉能够见到应该是原子啊，佛说的微尘啊，一般人天眼都看不见啊，连三国斯托罕都看不到，阿罗汉才看到。那么这个尘还能分啊，微尘还能分，微尘再分七分之一叫色聚即微啊，色聚即微啊，阿罗汉就看不见了啊。色聚即微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是现在的所说的粒子啊，基本粒子和夸克啊，这个也很多啊，基本粒子有几十种，夸克也有几十种啊，科学家不断在分，再把它打破分裂的时候呢，变成了微中子啊，微中子多大呢？大概就是佛经上讲的灵虚尘，因为它不能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跟虚空做邻居，叫灵虚尘，也叫做极微之微，也叫做色极微啊，色就是物质最小的了，没比这更小的了，它不能再分了啊。那么这个东西被科学家发现了，也把它再打破，所以现在这个科学仪器进步太快啊，能把这么小的东西打破，这多大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，100亿个聚集在一起，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。你这这个东西奇小可知了，100亿个，也就是微中子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。科学家还是有办法把它击破，击破物质真的没有了。啊，看到是什么呢？是意念的波动现象。于是科学家这才知道物质是假的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物质怎么来的呢？物质是念头波动的幻象啊，这才否定了 啊，像这个德国的物理学家普朗克啊，爱因斯坦的老师啊，他在报告里头说，根据他的研究啊，研究到物质最后所发现的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，是从念头产生的幻象。那念头的速度多快呢？啊，只是说非常快速啊，没有把这个数字说出来。佛经上，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，啊，说一弹指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啊，单位是百千。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的一弹指，啊，它的波动频率是320兆次。那现在我们都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能弹几次？啊，我相信有体力好的。在年轻人的时候应该可以弹5次。啊，那么再乘5就是1秒钟。得的数字是1600兆。1秒钟1600兆次的频率。我们怎么会知道啊？根本不知道啊。所以以为是真的。弥勒菩萨讲得很清楚啊，啊，佛出了一个提问题，提问他，心有所念，我们凡夫动个念头，佛问弥勒菩萨，这个念头有几念，有几相，几时也？一句话就问3个问题，这一个念头起来，它里头有多少念？有多少相？相就是物质现象。有多少识？识就是精神现象，就是受想行识。啊，迷了叫受想行识，觉悟了啊叫见闻觉知。这是自信的四德。啊，觉悟了是见闻觉知，迷了叫受想行识。啊，讲受想行识加上物质色呢，佛家讲的五蕴，啊，五蕴讲这个东西。啊，我们看到科学报告才有个清晰的概念，没有看到这个东西，五蕴始终讲不清楚，始终有怀疑。啊，心经天天念。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到底是什么？啊，那么现在才晓得，那五蕴是五蕴就是一个中位词，啊，中位词打破了之后看到的，啊，它的生灭时间太短暂了，啊。1600兆分之1秒，啊，所以大乘佛法讲这个事，讲这桩事情，把生灭跟不生灭化成等号平等，生灭就是不生灭，不生灭就是生灭，啊，如果没有生灭现象，说生灭就是不生灭是毫无意义的，它真的有生灭，但是生灭都不可得。啊，太快了。啊，今天科学家真的很厉害呀。这个仪器还在不断在进步啊。啊，现代的量子力学家 他们使用的仪器能够捉捕到1000兆分之一秒，他能捉捕到。啊，这是过去科学家不敢梦想的。啊，那么佛讲的这个比他高一点，1600兆分之一秒，他们现在科学家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一秒。啊，所以对于这些物理的现象越来越清楚了。啊，才知道最近这几百年科学界发生一个很大的错误。啊，就是把这些现象啊分作两份。心理跟物理，这个是错误的。心理跟物理是一不是二，不能分。再小的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懂得人的意思。啊，日本江本博士用水做实验，实验搞了十几年。啊，我们是有个同学在网络上发现这个新闻，啊，把它下载下来拿给我看，我看了很欢喜。啊，佛经上讲的。终究找到证据了，啊，它不只是水呀，实际上呢，任何物质都有受想行识，啊，水有，桌子有啊，天花板有啊，地板、墙壁都有啊，没有一样没有啊，只要是物质现象，通通都有。啊，美国这个修兰博士到我们这里来访问，啊，也告诉我说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古人说人不能做亏心事，说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不必举头啊，全都是，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所有物质现象统统都知道。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虽然有这三大类，完全性质相同，啊，通通是自性变现的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啊，自性是一切法的根源。自性从哪来？从这个是从自性来的，一切法从自性来的，自性里头圆满具足。啊，慧能大师说过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那本来具足，啊，具足什么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。啊，你看到变法界虚空界，全是看到自性真的变化，离开自性，无有一法可得。啊，所以这里讲啊，图无定向啊。这是说十法界里头的。十法界是阿赖耶的范围。啊，十报庄严图阿赖耶就圆不到了。那不是他的范围。三种现象都没有，他圆不到。这一句话是讲十法界，十法界从佛，这个佛是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啊，是修行，到这个境界不是真正成佛， 大乘佛法里面讲成佛是用心，用真心就成佛，用妄心就没有成佛。这个设法界里佛还是用的阿赖耶，所以它不是真的。天台大师称它为相似即佛，它很像佛。那为什么很像佛呢？他学佛，他学的真相啊，就是依旧用的实心，不是用真心，就差这一点啊，所以叫没有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真心，菩提心一发就超越六十法界了啊，那真正不叫凡夫了啊。所以华严初住叫发心住啊，触发菩提心了，这真心不用妄心了。真心怎么个用法？我们也不会用啊。但是我们有一个概念，真心没有念头啊。佛给我们讲大乘修行总的原则、总的纲领，这必须要记住。啊，凡夫迷了，什么迷的？烦恼啊，总称为烦恼。烦恼分三大类，第一类是无明烦恼，这个烦恼最深、最细、最隐秘，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，不能觉察到。啊，第二类的呢，叫分别，这个容易。我们容易觉察。第三个是执着啊，这个更粗了。那三大类，如果我们有能力把执着断掉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眼见耳闻身接触，通通没有执着的念头啊，执着真的断了，外面境界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这叫阿罗汉。啊，学佛算是第一个阶段毕业了，成就了，真正有成就。啊，这个成就呢，六道没有了，好像做梦醒过来了。啊，六道不见了，六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再往上去呢，就是把分别断掉。分别也是烦恼啊！你看，执着断掉了，就是清净心现前了，现真心啊。分别断掉了了，平等心就现前了。有分别不平等，所以清净呢不平等。啊，有执着，执着是染污，觉得不清净。啊，最高的阶层呢，是破无明烦恼。无明是起心动念，叫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真的成佛了。啊，所以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每天张开眼睛要看，竖起耳朵会听。就是在六根对六境境界当中修行呢，这叫真功夫啊！修什么？就修这三样东西：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是真功夫啊！啊，果然到不起心、不动念了，你就用真心了，用真心就成佛了，不用阿赖耶了，用真心境界设法界不见了。所以设法界还是一场梦啊，六道是梦中之梦啊，这样你就醒过来，就觉悟了，完全用真心了啊。虽然用真心，那个妄心的习气还没断 啊，所以妄心的习气它现境界，就现的是十报庄严土。习气断了，十报庄严土没有了，也是假的。金刚经上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没有说十报土例外，没有讲十报土也是虚妄的。啊，最后告诉你，法上应实，何况非法，法就是佛法，佛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要执着有个佛法，你迷了，你错了。哎，换一句话说，自信清净心中啊，什么也没有。慧能讲的没错，本来无一物。你有个佛就错了，哪来的？那什么？那是分别执着。啊，利妄想分别执着，一发不利了。那真正用真心。那么，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现象，啊，今天讲的归纳为三大类啊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你们有一样不知道。为什么是自心变的？自心变的，自心哪有不知道的道理？啊，所以称佛为万德万能。啊，那真的是能寂寥啊！这个时候，身心有多大呢？身心没有相了，跟整个宇宙融成一体了。啊，整个宇宙是什么？整个宇宙就是个光，净土叫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自性，常寂光就是真心，常寂光就是本人。啊，常寂光在我们面前我们见不到，我迷了。啊，常寂光是大光明，我们只看经上形容的，啊，比日光明亮，但是日光刺眼睛，日光有热，常寂光没有热，没有温度，啊，清凉自在，啊，这个日月不能跟它相比，日月在极光之下了，那就像我们点一盏蜡烛一样，在太阳底下。啊，见不到的啊，所以真心呢是体是光明啊，佛经上称它做大光明藏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它无处不在，它无时不在，从来没离开过我们。这真心，真心就是一切诸佛。一切诸佛没有离开我们呢，我们用什么心去感呢？用真诚心啊，一分真诚就有一分感应，十分真诚就有十分感应啊，一定要懂。啊，一定要肯定自己本来是佛，我们也是从常寂光里头出来的，出来之后迷了，现在再回常寂光就不永远不会迷了。啊，跟一切诸佛如来融成一体。啊，这是回归常寂光啊，所以土没有定向啊。你看，净慧因心，心清净，土就清净；心不清净，土就不清净。啊，我们今天世界就是这样啊。啊，古人的心清净。 所以地球过去是个净土啊。随着心的染净，地球产生变化。我们身体产生变化。你要细心去观察，你能够发现。心清净，身心健康。所以我们哪里有病了？有病不要紧，你反省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了。自己可以对应的。不是没有原因的，都有原因。佛经里面说，无戒没有了，人的身体五脏六腑都有病。外面呢，眼耳鼻舌身也不健康。都有病毒。如果五戒清净，你的五脏六腑不会有毛病，身心健康。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疑是里面的五毒，煞盗淫妄酒是外头造的恶业。你看，外面是无恶，里面是五毒，你能不生病吗？里面我们把五毒断掉，五毒本来没有。迷了之后慢慢染上的。那无量界变成这个样子，这是中国人所谓的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受环境的染污。而且对于不善的染污特别快。这个道理法相唯识里头讲得很清楚。八十五十一心所。善心所只有十一个。不善心所有26个。这就说明什么呢？我们凡夫啊，善少恶多，善只有11个，恶有26个。还有24个不相应。那么最重要就是善恶。所以学善难呢，学坏容易啊。佛知道，中国老祖宗知道。所以你真正认识老祖宗，你不能不佩服，五体投地啊。真高明到极处啊。老祖宗如何把我们这个善维系住呢，保护住呢？ 那就教育。三字经前面八句话，那是千万年前老祖宗对后世子孙所说的教育的总纲领啊，总的原则，这八句啊，啊，凡是搞教育的，国家领导人就是个头，个教育的头啊，政教嘛。啊，一定要肯定人心本善，所以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，搞教育肯定人心本善，换一句话说，人是教得好的啊，人可以做佛，可以做圣人，为什么？他本来就是啊，就看你怎么教法。啊，为什么要教？因为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要不教啊，他就走习性了，往这边跑了。啊，本性善的，习性不善。那这是为什么要教？啊，说狗不教，心难迁。你要不教啊，他就变坏了。变坏了再叫他回头可难了啊！所以这说明为什么要教，怎么教法，教之道归一转，这个不能不懂啊！啊，转就是古人所谓的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这个里头把佛法里面所讲的戒定慧这三个原理通通用上了，那个专字用上了啊，戒就是有规矩有方法啊，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啊，你要依照方法，这个方法不是什么人发明的，不是哪个人创造的，这是什么自然的规律啊，孝悌忠信是自然的规律，五伦是自然的，那不是哪个人发明创造的啊，一定要这个依据自然的法则，你才能得定。定就能开智慧啊，所以一门深入是什么呢？是在讲真正的意思，就是叫你那个心呢回归到清净，不要搞太多，搞一门，把心定在一处啊，长时间定在一处，不就得定了吗？啊，禅定就现前了。定到一段时期自然开悟啊，不定什么因缘豁然大悟，这一悟之后他什么都明了啊，不是要学，不学也明了啊。我们在坛经里面明显可以看到啊，坛经读的人多啊，慧能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。啊，樵夫这个行业现在社会没有了，抗战社会有 啊，抗战时候我们住在城市里面，城市里面的人要依赖樵夫跟挑水的啊，你每天烧的柴从哪来啊？山上砍来的，专门有这些人砍柴跳到城市来卖啊，樵夫啊，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，水一定有人挑啊，那个时候的水真是就是小沟里头的小溪里面的水都干净，没有染污啊，哪像现在呀。我们抗战期间逃难的时候，水沟里的水捧起来就活啊，干净啊，你再看里头有小鱼在里头游啊。哎，现在这个环境看不到了，这染污多严重啊。啊，所以在抗战期间，老人教我们小孩啊出去啊旅行的时候要背一袋米，那粮食自己要会烧饭啊，嘱咐你带一点粮食啊，还教给我们要带几个大蒜头啊，那什么解毒的啊，那生水怕不干净是吧，哎，吃两半大蒜就真管用啊。啊，现在染污太严重了。啊，挑水的。多半在哪里挑呢？城湖。以前有城护城湖。水都很干净。都能吃。啊，旁边有江河的支流，那就水源。啊，那人很苦啊，完全靠苦力，赚的钱非常有限，一天不工作，一天就不能生活。啊，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。啊，慧能大师是这种行业。啊，父亲过世了，只有一个母亲，母子相依为命，非常孝顺。啊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啊，纵然是以后到黄梅，亲近五祖，五祖分配他的工作是他的老本行。叫他到对房里面去冲米破柴8个月啊，寺院里面有讲堂，他一次没去过，禅宗道场有禅堂也没去过。换一句话是，世间法的教育，出世间的教育，他通通没有接受过。啊，传法的时候传给他了，啊，所以大家不服啊，认为五祖老糊涂了。啊，怎么把衣钵给他了？啊，每个人都认为这是神秀大师，一定是他来乘船的。啊，这个人有学问，有道德。啊，是同宗同教啊。啊，应该是他继承的。啊，结果传给慧能半夜三更，五祖召见他啊，召见到方丈室， 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他就开悟了。啊，给五祖做了报告，只有五句话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这五句非常重要啊！心性是什么样子啊？他描绘给我们看了。啊，第一个本自清净，第二个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。第三个本自具足，样样都有，一样不缺。啊，佛在华严经上说了一句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拿这个可以注解谈经这一句。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第四句话说的是本无动摇，这就是真心，真心从来没有动摇过。最后一句能生万法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他变现出来的。那、啊、这五句话是五祖和尚说行啊，不必说了，一波给他打发他赶快离开。啊，你看到猎人队里面躲了15年。啊，15年之后他才出来。嫉妒障碍呀、啊！啊，是在盛唐的时候啊，佛法非常兴旺的时候啊，尚且如此。啊，那么现在就可想而知啊，啊，那个时候有大彻大悟。慧能大师以后再没有了啊，像他那种顿悟啊，顿舍顿悟顿证，在历史上只看到一个人的啊。他一生学生当中真正开悟的到达他的境界的有43个人，这也是空前绝后啊！大摩到中国来，一直到第五代都是单传，第六代开花结果啊，一个人传了43个人。六祖之后，这些人有些人没有，底下没有传人，有些一个两个啊，像他这样殊胜的再不见了，找不到了啊。那么悟了之后是什么情形呢？悟了之后是无所不知，我们要注重这一点。他没有学过的东西啊，他在逃难期间当中，逃难那个时候24岁啊，传一波是24岁，路上遇到无尽藏比丘尼啊，这个比丘尼受持般涅槃经大涅槃经啊，在那个时候涅槃经很风行，学习的人很多啊，这部经分量很大啊，南传的本子36卷，北传的本子40卷 啊，是很大分量的。无尽藏比丘尼念经，他在旁边听，他念完之后，啊，慧能找这个比丘尼，把刚才他念的那段经的意思讲给他听，非常惊讶。啊，捧着经本向他请教，说我不认识字，不认识字你怎么会讲得这么好？这个跟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不但跟识字不识字没关系，跟学跟没有学过也没关系。最明显的一个例子，没有学过啊，一看就懂，一听就懂，一接触就懂，没学过啊。《坛经》里面还有记载的法达禅师啊，这个人一生是学《法华经》的啊，到曹溪去访问五祖啊，礼拜的时候头没有着地啊，慧能大师等他起来之后问他，你心里头一定有感觉到有什么骄傲的地方啊，你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啊？他就讲他诵法华三千部啊，啊，这个很了不起，法华经的分量也很多，虽然只有七卷，每一卷都很长啊，一天顶多只能念一部啊，他念三千部估计差不多十年了啊，一门深入十年熏修啊，这个不容易啊。啊，五祖问他，法华经讲些什么啊，他没听说过，法达说不出来啊，反过来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法达说好，你念给我听啊，《法华经》二十八品，只念到第二品。回来行了，不必念了，我全明白了。跟他讲，他开悟了。这种教学的方法，中国有，外国没有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，外国人学校教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呀。中国这智慧呀，你看通了多厉害呀！啊，所以像这种人要学中国传统文化这四库全书，他要多少时间呢？能学完呢？我得估计他不出三年，四库全书他全懂了。啊，一部《大藏经》呢？那大概只要三个月。为什么呢？不必读完呢，读几页就行了，这就通了。要读完了多浪费时间呢。啊，《法华经》非常深奥啊，你看看到第二品以下就不念了。啊，中国古人懂得这些教学法，现在没人懂了。现在都是一切都什么都是西方好，学外国人的样子，把中国人这种好的天分全都学糊涂了。这真可惜。啊，我们今中国人今天遭受这么大的大难，过去胡秋元先生讲了一句我很佩服他，就是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，惹出今天这些祸乱。这话一针见血。一点都不错啊。啊，为什么会丧失民族自信心？把老祖宗东西丢掉了，不看了，不读了。啊，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真的是心里头念念不忘的，就怕四库全书丧失掉了啊！尤其大陆上文化大革命，四库全书在台湾就一套啊，一个战乱变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就没有了啊，这一部书是中国老祖宗千万年，我相信中国这传统文化超过一万年。啊，不能说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化了。啊，文化肯定比文字还早啊。啊，孔老夫子他说他述而不足，行而好古啊。这种修学态度是我们永远要记住的。啊，这是一个集大成者。集大成就给我们今天讲的汇集本呢、啊。汇集就是集大成了。集大成是最有智慧的人啊。啊，怎么能不许他集结这个汇集呢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这集大成是真有智慧，就是他能够辨别是邪正的，辨别是非。啊，他所集结的对后人要负责任的。啊，所以认识中国东西，认识老祖宗。老祖宗真难得，你到全世界走走，哪一个国家民族找不到像中国老祖宗啊，对后世子孙这么样的爱护啊，发明了文言文，不得了啊！啊，全世界独一无二啊！啊，文言文是什么？用这种方式放这个工具。把老祖宗的智慧、理念、啊、方法、经验、成就记在这个里头，传给后世，不会变质啊！啊，像吃东西不会变味呀、啊，这还得了啊！啊，今天全世界什么科学发明都比不上这个。啊，问一问难不难？不难呐、啊！我在外国院问了很多外国人呐、啊，都告诉我三年，我很感动啊。他们没有中国文化的底蕴，三年可以学成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学不成呢？是丧失民族自信心，我们自己对自己不相信。啊，所以不肯去接触它。真正原因在此地，它不难。啊，所以台湾在二十多年前 而商务印书馆真的把四库全书翻印了，啊，照相也印了，啊，世界书局把徽要印出来了，我们这个多年的那个心呢，定下来了，啊，这一下不至于再失传了，啊，但是分量不多。啊，全书印了300套，徽要印了200套，那为什么怕卖不掉啊？那我那时候非常困难呢、啊。啊，全书我买了一套是最后的一套，最后一套。我得到了，啊，我才这个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跟我谈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才晓得，啊，总共印300套，现在的技术比那时候高明太多了。现在什么可以单独给你印一套，你想要的我就给你印一套，那个时候不行啊，那时候一定至少要印300套才能够成本收得回来。啊，价钱太高了，啊，所以前年台湾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，啊，这两家书局的书要重新再印，就通知我，告诉我一种信息。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有一套一套印的这个技术，我不晓得。啊，我总是希望这个书能够多一点，啊，世界各地去收藏，所以我就给商务印书馆订了100套，啊，这个世界书局订了200套，徽要200套，都收到了哈，150套收到了，徽要的价值超过全书，啊，徽要是乾隆皇帝自己读的。所以原文一个字没有改动，全书改动了，凡是不利于清朝的全部都删掉了，四库全书里做了这个手脚，但是徽要没有，徽要是皇上自己看的，啊，原本只有2套，圆明园的一套被烧掉了，八国联军是毁掉了，啊，剩下来迟早堂就是乾隆的书房里头一套，啊，这一套现在在台湾，这是人类的瑰宝啊，不得了啊，这超越国家民族啊，啊，所以我跟这些外面人接触，你们要不要智慧？啊，什么智慧？治国的智慧，和谐世界的智慧，你要不要？在哪里？在中国四库全书里头。啊，唐太宗这里借取精华，全书这要是精华了，真不容易啊。你没有时间读这些东西，读精华啊，就够用了。实际上这一套精华里头，各无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全在里头，不得了啊。啊，但是文言文写的，所以我现在劝外国人要学文言文，不学文言文呢，你尝不到原汁原味。人家翻译等于说吃过了，吃的嘴里吐了味，你不是味道。你要想尝到原汁原味，学文言文。所以我希望20年之后，全世界的人都懂得文言文。文言文是国际文字， 可以做得到啊，
因为这套东西很有诱惑力啊。你要不要这个智慧？要这个智慧的话，你就不能不学啊。所以这些呢，一定要给这个马来西亚华校的校长老师，一定要让他们了解，让他们发现啊，要让首相知道啊，这是一个特殊教育，跟现在教育完全不相同，不能拿现在教育这个理念呢，作为框架，那就麻烦了，那这个东西真的会失掉啊，要开特别通道啊，那他的功德就不得了了啊。我那天告诉他了，你真正护持了，你的首相还会做很长啊，会超过马哈迪，他很高兴是真的不是假的，这祖宗保佑啊，神明保佑啊，真能做的，身体也会好起来啊。一个人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机会，那不是千载难逢啊，那是无量劫难逢啊。啊，有这么一个机会，真是全人类的智慧前途，你有能力把它转过来，这是机缘。如果他不在位，他就一点办法没有啊。所以啊，珍惜他在位的这几年啊，这个事情做好的，我相信他的首相会多做几届啊，一直把这个事情做成功。所以心决定外面的现象啊，这是真理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啊，心地要清净，要真诚。下面举了个比喻，譬如诸天呢，共宝器室，宝器是盛食物的，诸天呢，在一个宝器里面盛的食物，大家都在这个里面取，可是随其福德了，饭食有异啊，每个人吃的人味道不一样啊，福报大的他吃的是美味啊，福报差一点的他吃的东西就差一等，那同样是在一起里面，这是什么念头，念头转变物质现象，所以说境随心转了，心好没有一样东西不好啊，不好的东西入到你口里都变成最好的，为什么心好，你把它转变了，没有福报的人啊，再好的东西到他嘴里就变成苦涩，都很难吃啊，这是说明说，说明你看你饭菜跟前面的时候过土都没有定向啊，我们饮食起居没有定向，这是真的，都随着念头在变啊，所以大乘的就总结一切万法最后都归结到心啊，色由心生，全体是心，整个宇宙啊就是念头变现出来的啊。这佛在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全是心想变现出来的， 就看你怎么想。啊，所以人心全是善的，这地球就是天堂，这就是净土。啊，极乐世界跟我们有什么差别？丝毫差别都没有。啊，就是念头不一样嘛。极乐世界人念头纯净纯善，我们现在念头是纯恶了，纯然纯恶，麻烦大了。啊，圣贤东西都不要了，啊，都自以为能。啊，就会造成麻烦。这个麻烦什么？谁来解呢？灾难来解。啊，真正明白的人是晓得，全是自作自受。啊，一因果报，丝毫不爽。圣人留下东西都是尽善尽美，不是真正善的怎么会传到今天？早就被淘汰掉了，不可能留到今天的，能留下来全是好东西。 他们的作品并不是偏偏都是好啊，写几百篇的留下来几篇呢，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最精彩的留下来了。啊，古时候东西要刻板，成本太高啊，谁愿意拿钱来流通的东西？啊，真好，真有价值，啊，大家才肯干呢。啊，所以留下来全是精华，现在人说糟粕。这个我们听得很难过啊，糟粕怎么会留到此地被你发现了？过去人那么多眼睛都没看出来，被你看出来了。所以有人问我了啊，古人东西有没有糟粕？我只好说有啊，他们很惊讶，真有啊！我说是啊，看不懂的都是糟粕啊，看得懂的就不看不懂的是啊，没法子说啊，这都是，这个是普遍现象。对古圣先贤怀疑，对老祖宗怀疑，大不敬啊，大不孝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圣学真有困难，难在哪里呢？它跟科学不一样。科学有怀疑没问题，能成就；圣学不能怀疑，一怀疑就完了。啊，不容许质疑的，难在这个地方。现在谁不怀疑？我们不做出样子出来，啊，联合国都不相信。那我跟他们往来不少次了，啊，听了都欢喜啊，会后都来问呢，这是理想啊，这不能实现的，啊，这一句话对我是严重的一棒啊，这个太可怕了，啊，这是什么信心危机，那就。今天整个危机的核心就是信心，对古圣先贤不相信， 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感应，出现现代的新一批的年轻的量子力学家，啊，把阿赖耶的三细相发现了，啊，这是给大家一个信心，有科学与证据，啊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啊，说万法皆空，现在科学证明了。啊，布朗克就承认了，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啊，这是他看见，微中子分裂出来之后，看见是意念波动的现象。这物质分解到最后是意念，啊，才承认这个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啊，物质是从意念变现出来，跟佛讲的完全一样，啊，相由心生，啊，色由心生，在佛经上常常这说的。那个色就是讲的物质现象，啊，色相都是物质现象，啊，所以既然是心生，心就能改变它，啊，这个道理被现代科学家承认了，啊，我心里想啊，也有很大很大的障碍，有很大的阻力，为什么？第一个阻力就是医学界，那大家相信这个什么？这医生失业了，医院关门了，那多能用自己的念力调整自己身体，那不用吃药，不用打针，啊，真有效啊，不是没有效啊！啊，你也想这个事情是真成功，你就相信它是真的。一丝毫怀疑没有，效果就出来了。啊，你等到试验，看看有没有效，不会成就。不能有丝毫怀疑，它就有百分之百的效果。啊，所以身体哪里不舒服，根本不要问，端正自己心念，啊，反省自己过失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用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，不要怕上当，不要怕受骗。啊，上几次当没关系，受骗也没关系。啊，我们用真心关系太大了。啊，用真心的人将来往生极乐世界，用妄心用怀疑心决定去不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用这些妄心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这是老实话。啊，用真心不怕上当，不怕吃亏。啊，我们这一生才能够顺利脱离六道轮回。这个得来也不容易啊，得人生闻佛法，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，以后不再搞六道了。啊，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大的？没有了。啊，还有这个身体在世间啊，它的副作用，真的，我们是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副作用是帮助这一些迷惑众生认识老祖宗，这个重要。啊，认识传统文化，认识这个东西是宝，无价之宝。 啊，一定要认真啊，好好去学习。底下这一句说的太好了，故业垢必兴这四个字好啊，业是造业啊，业就是行为啊，行为称作事，事之后称之为业。啊，我们在学校读书，这作业啊，功课学完了，毕业，业在啊，就是事留下来的因，那就是业。这个因善，后面感善果；因要是恶，后面就感恶报。啊，善恶都称之为业。啊，那么这个业不善，因为底下这个狗，啊，这狗是染物，啊，是不善的业，它妨碍了心啊。让我们迷失了真心啊！我们用的全是妄心啊，自私自利是妄心，因为真心里头没有自私自利，真心里头没有我，就是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真心。有分别有执着就是妄心啊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把分别执着要放下，学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！决定不要常常想着吃亏上当，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自私自利在作祟啊，你的情执我执太重了。佛法头一关就是破这个执着啊，破我执啊，常常想着一切众生，不要想自己啊，众生受苦我在受苦，众生得乐我就得乐啊，要把众生跟自己相成一体，这个体无形啊，没有形没有色啊，这样常常这样想，慢慢跟常寂光就相应啊，决定不要想名闻利养啊，那个这个东西带有毒素的啊，你预想会把贪嗔痴都引发出来了啊，干什么样好事别鞠躬，功劳是别人的，多少人在做，又不是我一个人做啊，过失一个人要承担，我要忏悔啊，特别是在一个团体里头，你要是领导个团体，这样用心，这个团体没有不服你的啊，团体会做得非常好，有私心就不行了，就做不出来了，做得好那是你的福报，福报完了那个团体会解散，那不能持久，只有真的东西 可以持久。啊，那么底下这一句，这金融同慧慧也，这说谁？这就说我们呢，我们本来是佛啊。啊，佛是金刚不坏身呢，无变成这种身体啊。啊，所以读了这两句，就要想到我们怎样去修行，怎样去修身。啊，各无自知，各无两个字，有很多人呢讲错了，不是普通人。这大学教授啊，他们把“格物”这两个字认为研究万物啊，追根究底去研究它，以为这是格物。啊，这两个字要用佛法来解释它。格物就是断烦恼啊，物就是欲望啊，物欲啊。我们要跟欲望去打仗啊，啊，格是格斗啊，啊，一定把欲望放下。佛法。断烦恼，开智慧。智慧是你本有的，是因为烦恼把它障碍了。烦恼没有了，智慧就现前了。啊，格物致知就是佛家讲的两句话：格物是断烦恼，致知是开智慧。智慧开了，意就沉了。一成了真心现前了啊，随心正了，他起心动念正而不邪啊，关键头一个，你烦恼太重了就不行了啊。佛如是说，儒家也如是说，千万不能把它说错。那虽说圣学，这无论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都要从格物致知下手。啊，世间也需要真智慧呀、啊，事才能办得好啊。没有真智慧，知识不行。啊，所以格物，我们说个更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是放下。那么致知呢，就是看破。我看清楚了，明白了。为什么放下才看明白？你不放下，怎么看也看不明白。啊，为什么它障碍你？你怎么会看得清楚啊？必须把障碍放下了，我就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啊，意才沉，心才正啊。这八个字是圣学的根啊，大根大本啊。这个东西要真干了，不是说的啊，是要真正做到的 啊，佛教学的目标，我们学佛不能与它相违背，相违背就不是佛了。啊，这个目标永远记住，你不会偏斜，那就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不是为自己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没为自己，他老人家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啊，一生知足常乐，啊，印度是热带，生活比较简单，啊，我们中国是温带，它有四季，啊，他们只有一季夏天，所以三衣就够了，啊，无需要更多的负担，啊，一步，每一天出门徒步，树下一宿，你看多自在，多潇洒了。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啊！啊，佛的弟子当中，虽然有很多大国王。佛并没有以为荣耀，没有啊，啊，他心目当中国王跟乞丐是平等的，啊，清净平等，他没有跟你分高下了，对待人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处事待人接物是智慧，不是轻视。啊，这叫大慈大悲。啊，下面有两句：足止暗地，则瓦砾化宝玉。这两句的出处下面有，就是《维摩诘经》上有，《净明经》就是《维摩经》，啊，《楞严经》上有，啊，这是世尊当年在世，啊，有学生问他，啊，你老人家成佛了。佛有十报庄严土啊！啊，你是不是住在十报庄严土啊？那十报庄严土在哪里？像什么样子？那佛现神通啊！啊，本来盘腿坐在那里，啊，把腿子放下，脚趾踩到地底下。这个大地呀，变成琉璃七宝，像极乐世界一样，自然就看待了。啊，佛把脚收起来之后就不见了。啊，这个里头告诉我们，这现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他能把大地变成玉宝玉。啊，变成七宝琉璃，那是什么？清净心献给你，啊，让你看到佛的心，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十八图就在面前了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佛是住十八图。 我们住凡圣同居土，我们凡圣同居土的人看到佛好像也住在凡圣同居土啊，其实不一样啊。啊，这是佛示现给我们看，你有没有？你有啊，你跟他一样，不是没有啊，啊，你有真心，你有清净心，你有平等心，只是你现在的心不清净不平等，这相现不出来。啊，清净平等觉就现出来了。并不是佛说我是专利，你们没有，我有，不是的。啊，佛总是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现的是相好，这现的是相，通通都有。佛法里头真平等，啊，所以在经题上，净土宗修什么？就是修清净，修平等，修觉。啊，这叫净土啊！啊，是知西方非有，迷信为格。若能一念归真，则往生净土。一何格于何意何格念于是乎？不但没有时间的差距，念头差距都没有啊！念头差距太微细了，前念后念差距是1600兆分之1秒啊，单位是兆啊，连这一点差距都没有啊，那是什么？真的是一体，就是迷雾啊。我们是迷心为根造成的障碍啊，觉心障碍就没有了啊。一念归真，现在我们讲的这个真，是真不是假的啊，但是不是纯真，它能够通达纯真，就这一句佛号啊，阿弥陀佛，这句佛号是真，肯定它是真，熟透了，真相就现前了。啊，念把自己的妄念、染污，通通都念掉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染污跟分别全念掉了。啊，通通真放下了，一丝毫染着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，佛境界就现前了。啊，佛境界现前就是自己成佛了，自己不成佛怎么能见到佛境界？见到佛境界就是自己成佛了。啊，下面的话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话，说：“素于声明心经土经之旨啊，这会书里头讲的话了，啊，说明心经。”途径啊，心然途就然，心会途就会。那你就想到我们今天地球上这种灾变怎么来的？完全是人心呢。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？把祖宗神圣的教诲全部都丢掉了，自以为聪明。啊，自以为古人不懂科学， 啊，现在这些年轻量子力学家，他们的态度转变，不敢轻慢古人。啊，他们认为古人有一种本能，啊，好像自然有这种通力，能够知道宇宙的奥秘，能够知道过去未来。啊，现在这个态度改变了，他就用本能，说我们这个本能呢失掉了。啊，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。我们本能怎么失掉的呢？就是妄念太多了，妄想太多了，啊，杂念太多了，本能丧失了。啊，佛法里面修行，不论是哪个宗派，无非是恢复本能。怎么恢复？一定要一戒得定，一定开慧。啊，这个是十方三世。一切菩萨修成佛道，必走的一条路，没有第二条。你如果不相信，想再开辟一条新的道路，你试试看。啊，所以还是夫子的态度好。幸而好古，我不开辟第二条路，以免麻烦。啊，这条路这么多人都走通了，我不走这个路，我后面搞另外一条呢？啊，这真正有智慧的人啊，啊，一定要遵循这条道路。啊，持戒，不能不持戒，不持戒。你就原地踏步，你没有走出一步。啊，戒里头有根本戒，啊，中国人的根本戒，我把它归纳成12个字：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根本戒。确实200年前的中国人都能遵守。啊，是礼义之邦，太平盛世。啊，佛法的根本戒就是六度六侯十善，就这三样东西啊，这根本呢。菩萨大戒不是小乘呢，小乘只修十善，大乘除十善之外有六合六度，它一点都不难呢。越是大道越容易啊，修也不难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啊，时时刻刻守住这个标准，与这个标准有偏离了，赶紧回来。啊，偏离两个原因，一个是迷惑，一个是自私，就是两个原因。没有自私，不迷惑，决定在正道上。 啊，人人走得通啊，尤其是净土，真叫方便当中的方便啊，没有一个走不通的。这个下面接着净明净云啊，微末其境，佛以足之暗地，此土顿现净刹啊，有这么一句经文。又首楞严经曰，如我暗之，还应发光啊。那么这都是佛现身头原成熟的啊，讲经的时候表演给大家看，增长大家的信心啊。其实一定要知道佛这些能力我们全具足，佛有的我们统统都有啊，只是他心清净，我这个心比不上他啊，这要向他跟他学习啊，他能放得下，我为什么放不下啊？他知道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所以他全部放在心上。我们今天这一点不能突破，以为样样都是真的啊，是真的我就想占有，我就想控制，这个念头坏了啊！这个不能够看破，不能放下，永远不会有进步啊！一定要知道佛经上讲的是真的啊！今天量子力学家给我做证明啊，确实万法皆空啊，物质现象是假的，精神现象也不是真的啊，意念不是真的，真心理念，真心没有念头，这讲得很清楚，念头是妄心啊，物质是幻象，念头产生的幻象都不是真的，那话叫通通要放下啊，不要放在心上，这就对了。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不要放在心上，心里头自然生智慧啊，你遇到事情自然生智慧，自然处理得很好啊。要学的就是学放下啊，这些经论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修学报告分享啊。我们用他这些经验来帮助自己啊，经典什么用处呢？拿来核对啊，我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跟他一样不一样？跟他一样正确，没问题，没错。要跟他不一样，好好反省啊，可能产生错误了啊。经典作用在此地，帮助我们修正错误啊。啊，这个念的真管用啊！这个念的是佛真正在保佑你，不是我念佛佛就保佑你，这假话，这是迷信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我念明白了，我知道了，啊，核对自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相应了，嗯，这个没问题了。啊，如果发现不相应，要改，不能不改。 啊，所以此之发光啊，非因手足啊，与手足不相干啊，啊，是心地光明啊，自信之光啊，啊，人人都有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啊，佛没有说他都有，他比别人高一等没有，完全平等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